好，观同学早，阿弥陀佛。好，那我们继续上色类学。那对我们上次上的有没有疑问，或是之前的呢？好，不管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没有吗？
法师，请问一下，那个上次有讲到那个独头意识啊、
哦？
嘿，他讲是他是第六世的作用之一，还是第六世在作用当中的过程？
不是，他升起第六意识的方法。
升起第六意识，
分别心第六意识的方法。
方法、
哎、对、哦。
所以，
像五居士是透过五根识的管道升起第六意识的，那独头呢是过去的习气，一个习气升起第六意识的，所以是升起第六意识的方法，有分是透过五根识的。要透过单一一个概念或习气引发的，
它也是四啊，四的作用啊，不是，是引发第六
第四的
方
法。哎，好，还没有问题，没问题，换我问你们喽，可以吗？好，问你们哈，什么法只能当别？不能当种，什么法只能当别，就是为别，它不能当种，哈，不能再分析吗？确定？那不能分析，禅法能不能再分析？哈，禅法能不能分析？禅法如果以毗婆沙众来讲是不能分析的，但是它能不能当种？可以啊。可以啊，例如无为虚空可以啊，无为虚空有东方的无为虚空、西方的无为虚空，然后这个教室的无为虚空、那个教室的无为虚空，所以呢，禅法可以当种，而且禅法是不可分析的，这样可以吗？所以什么法不能当种，只能当为别？哎，凡是不可成为是的法，两个相违的法。两个法是互相相违的法，这两个法呢就只能当别，不能当种，这样了解。例如举个例子，评注二者好、哦、我讲林先生跟蔡先生的，林先生的繁体跟蔡先生的繁体、哦、这个都不能有交集，林先生跟蔡先生也没有交集、哦、只要没有交集的两个法呢都是不可成为事的法，只要是不可成为是法，只能当别，不能当种。因为只要当种，要变成一个法。可是这两个相违法变成一个法是不存在的，所以只能当别，这样可以吗？好，那什么法只能当种，不能当别？只是为种，它不是别。所知，对。那所知是福德伽罗。啊，是不特且无我了，还、啊、是不是？是，那为什么所知不能当不特且无我的别？因为不特且无我分两个嘛，一个是无，一个所知嘛。那既然不特且有分两个无所知，为什么所知不是不特且无我的别？哈、啊，因为它符合三个条件嘛。对，哪三个条件？第一个所知是不特且无我，第二个所知跟不特且无我同体相属，第三个呢，除了所知之外呢，不特且无我还有其他的别。那这三个条件哪一个不符合？第三个，为什么不符合？因为不特且无我分为无跟所知啊，除了所知以外还没有其他的别。不是球还没有其他的别，哈，因为不得球分为无跟所知嘛，所以不得球无我除了所知是它的下面的分支以外，还有没有其他是它的别？哈，没有，啊无不是吗？哦，所以总别一定是法，可是无不是法，就不能当总别，所以不得球我跟所知是平等关系的。好，它就不是转跟别的关系，这样可以啊？ 比较生疏齁，慢慢慢慢来。那总别是不是同体关系啊？是。为什么总别是同体关系啊？为什么总别是同体关系？你要讲那三个条件啊。嘿，哪三个条件？它符合哪三个条件？那是分类。现在讲三个条件，就是总别关系为什么是同体关系，就是同体相处啊？为什么啊？同体相处符合哪三个条件？同体相处符合哪三个条件？同时存在，好，然后呢，一法必观待另一法而有，还有呢，哎，两法相异，所以总别符合两，哎，同时相存在，而且一法必观待另一法而有，而且呢，两法相异，所以它是什么？同体相属的关系，了解？那总别是不是体性异？体性一，为什么它不是体性异？体性异要哪个不符合？体性异，刚才讲的三个条件里面哪一个不符合？是吗？这个不符合吗？确定？啊？嘿，两法同时存在不符合，了解？因为体性异的话，就是嘛，有前后次第，它不一定要同时，所以可不可以举出体性异的例子？嘿，瓶子、柱子，还有没有？瓶子、柱子是没有关系的嘛？那么举有关系的嘞？哎哈，种子跟苗芽哈，它就因果关系，而且呢不同时存在，因为它有因灭则果生嘛。哦，果还没生之前呢，因还没灭嘛，所以它是不同时的。哦，只要体性异呢是不同时，可以不同时的；只要体性异呢，一定要同时的。所以差别在嘛，同时相存在的关系跟不同时存在的关系。好，这有问题吗？所以总跟别是几句型？哈，三句型吗？还是四句型？还两句型？哈，赞成两句型的请举手。没有，赞成三句型的请举手。两位、三位，赞成四句型的请举手。哈，没不晓得。不敢举手请举手。好，那我们再复习一下好了。我们举出一个例子吧。什么法？两个法。什么样的两个法是总别关系？什么样的法是总别关系？人，人跟女人。哦，人跟女人是总别关系，赞成嘛齁。那我们用把四句型列出来。第一个状况是什么？是人又是女人的齁。哦，是 A 又是 B 嘛齁。然后第二个呢，是人不是女人吧？好、哦，第三个呢是啊，不是女人，对，不是人是女人，好啊，不是人是女人。第四个呢，不是人也不是女人，对。好，如果这四个条件都符合，叫四句啦。啊，如果这个条件只有三个符合，叫三句。啊，这四个里面符合两个，就两句了。啊，四个里面就一个，就一句了，好。那我们总别，这是总别关系，我们确定了嘛哈。那既然列着这个四个状况，那我们看看有符合哪几个条件。第一个，是人又是女人呢，请举例。妈妈，好。妈妈又是人又是女人。好。所以有了。那是人不是女人的。啊，爸爸。好。然后呢，不是人是女人的。没有。没有哈。第四个，不是人也不是女人的。哦，对，动物了哈。我们人也是动物。哦，你讲狗啦哈，随便讲一个。哎，所以有几个条件？三个。所以总别几句型？加了解了哈，记起来哦。总别就是三句型。那同样是三句型的，除了总别以外，还有哪一种？对，相违。所以你只要看到这个两个句型是什么样的关系，就哦，它有什么关系，有几个关系。像我们同义词是几句型，两句。所以总别跟相违三句。那会举出个四句型的例子。 不好举哦，这个比较不好。四句的例子可不可以举出来？就是你要先找一个嘛交集的东西啊，把交集的这个东西再往扩展，扩展到两个相违的。例如说，你可以用自己当中心，也可以用其他人当中心。那自己很多层面嘛，例如说，你可能在家里，也在公司，可能在上课，对不对？可能在坐巴士、搭捷运，对不对？这些都有交，都是你的交集，就是一定你嘛。可是这些人群有没有交集？没有，所以你要选这个交集的点，那再扩展就很容易了。好，可以举一个例子，四句型的，四句型就是部分交集的意思啦。可以举这个例子是部分交集的两个法吗？哈，就多想，这个比较难，但是多想就容易了。可以啊，心欲，举出一个部分交集的法，两个法。可以把你当中心，也可以帮，就是任何人当中心都可以的。好，例如我们帮心欲举例子好了。心欲它是哪？它以心欲当交集的点，那它有两个不同的领域，哪两个不同的领域？他家的人，还有我们班上的同学，对不对？那请问，我想把第一个四嘛，哈。好，请问，我将 A、B 就代表了哈。是 A 又是 B， 是 A 不是 B， 是 A 啊不是 A 是 B， 然后呢不是 A 也不是 B。 好，我们举看看，是玉心玉的家，但呢不是心玉社会学啊，又是心玉社会学班上的同学，有没有？哈，还有啊，还有他同修也是啊。好，这两位啊，就是玉本身嘛，哈，还有几同他的同学。好，那是心玉的家人哈，这个词状是心玉的家人，但不是心玉社会学班上同学，有没有？小孩，你有小孩吗？有。好，那不是心玉的家人，但却是心玉社会学班上同学，有没有？有。哦，除了他们两位嘛，哈，其他都是嘛。啊，例如哦，林同学，对，然后再问，不是心玉的家人，也不是心玉社会学班上同学，有没有？哈，哦，我路人哈，现在的路人了，因为现在路人不会来上我们课了哈。说几个几句型，所以四句型是怎么样的图？那是部分交集的图，中间是嘛心玉跟他的同修，啊，其他两个范围是不一样的。哦，所以你可以用图来表示几句型，哦，也可以用呢这种结构方式 来表示那几句型，对，这样可以吗？所以你要想在法的时候可以用，如果对几何比较了解，像说哦，同义词什么，就是同心圆，同样交集的范围一样的，就是同心圆，就是同义词。好，哦，这几句型，两句，然后总别就是大包小，哦，总别几句型，然后再是相违的法，是没有交集的几句型，三句。啊，这是嘛？这是部分交集的，就四句。这只要两个法都存在这四种关系而已，只要两个不同的法，就是存在这四种关系。哦，同义词、总别、部分交集和相违，这样，所以你就可以知道哦。像不同的法大概有几句型都可以知道。好，那我们继续上下一个进度。我们上次研讨到第八讲第二页，对，讲到一种齁，那我们看第八讲第一行。那我们知道说种类以名权以言权本来分成三类，哪三类？类种、异种跟聚种。好，那这其中哪个是真正的种？哪个是真正的种？类种，嘿，聚种跟呢异种不是真正的种。好，那我们就从这个三个种呢，有两个是不是真正的，一个是真正。那我们先看异种，异种为什么称为种？好，那我看一下。那我们看第八讲第二页哈，第一行，在眼睛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是清清楚楚的显现出这本书的形象。眼睛嘛， 眼睛有没有一种？五根识有没有一种显现的法？啊，五根识显现进的时候有没有一种？为什么有？五根识哦，五根识哦，五根识显现进的话有没有一种？你可能对一种还不了解哈、哦，一种就是一共相啦、啊，哦，一共相知道了哈、哦，哎哦，一种就是一共相，因为名词你们就搞混了哈、哦。一共相只有第六识分别心才有啦，无分别心的时候是没有一共相的、啊，懂、哦、哈？所以我们分是，你当下的心是不是有一有是是有分别还是无分别？是从你有没有一共相带一共相来说，这是法身论师的说法啦。好，是从有一共相跟没有一共相来判别是有分别心还是无分别心啦。好，这是以这样说法，但是一种的说法是嘛？有分别是什么？就是有寻跟视两个心所来说的，就是你有寻跟视的心所在里面的话，就是叫啊分别。然后这个是从修定来说的，但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说，我们直接看到的境来说，有掺杂一共相的跟没有掺杂一共相，有掺杂一共相是嘛？是模糊的显现，好，所以是以分别心的时候才模糊显现。如果没有掺杂一共相呢，就是无分别心的时候就清楚的显现。好，所以一共相是带给我们嘛模糊显现的一个关键。好，那这个一共相怎么来的？啊，分别心来的。那分别心怎么会有一共相？分别心怎么会有一共相？哈、啊，过去经验、过去概念嘛哈、哦，啊，这概念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在境方面来说。从境方面来说，不是从心方面来说，从境方面来说，是真的有还是假的有？为什么？不对，境我如果说你对对，你为什么一个你对上你过去对对，像说啊、这个电风扇，哇，这电风扇很好用，所以你看到这个电风扇的时候，就显现一个很好用的那个一功相出来了，就很多概念就加在这个东西上面，所以你看的东西，有人说它很难看，有人说很好看，有人说很庄严，有人说还好啦，对不对？那每个人对概念都不同。如果你佛像本身有没有好看不好看，有没有说好用不好用，没有庄严不庄严，从境方面来说，这些都是什么心增益出来的，添加出来的，境本身没有，这样了解。但从境来，从心来看有没有？有。从心来看有，从境来看没有，这样会很模糊。从境从心来看是存在的法，从境来看是不存在的，了解哈？所以我们都会相信自己的心嘛，因为看到这东西，有人认为它好，有人不好，那随自己的心去安立出来的。但只要你安立出来就存在，但是存在是不是骗一切的法都是这样的？不是，但是你分别心安立出来的，每个分别心安立的角度会不一样，内涵也会不一样，但是对你来讲是存在的。嘿，对，过，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你曾经有过经验，这是你个人的经验，但这个经验不能骗所有众生，是属于个人的。哦，这明显觉性是属于你个人，以前种下这个对这个境产生一个观感或产生一个业，那存在你的心识里面，那等你越这个境的时候，它的习气就会出来，叫明显习气，那是你个人的明显习气，所以这明显习气每个人的都不同。所以对你个人来讲是存在的，但对境来说不存在，然后这是我们妄加添增益出来的，这样了解。所以一个人我们看到这是坏人，一定是坏人吗？这个人一定是坏的吗？不一定，不一定。他虽然是作奸犯科，但是他经过悔改哦，经过一些正确的概念的熏习，他会转变啊，变成好人的。可是我们对这个人的坏是坏蛋的这种概念，会不会很容易改变？不容易，因为我们把它争议出来就思维长了、啊。所以为什么一功相是长？我们把它争议出来之后，就把它固定贴标签，就贴得很牢了，撕不下来了。一定要经过一个很痛的改变。例如说，我们现在说存在什么？例如说，怎么吃素很好嘛？吃素很好没错，可是你不能用这个标签去贴别人不吃素的人， 哦，那是缘起的关系。你要把这个概念当成是缘起有关带而有的，可是我们把这个概念嘛贴上去就撕不下来。所以我们当有吃素很好的时候呢，看到不吃素的就嘛，这个人不吃素，造很多恶业，一定会下地狱，就联想很多了。可是一定会下地狱吗？不会啊，吃荤的人是很多做善事的啊。哦，可是我们联想那个概念，尤其兴起佛法这概念啊，我们兴起佛法很好啊，可是这概念就一直很牢固的在我们心里面，所以这个牢固的心里面会变成标准。那这个标准在衡量别的人，懂吗？所以我们学到法的这个法的这个尺啊，叫法尺啊，大部分都不是量自己啊，都是量别人，都对外看，不是对内看的、啊。哦，啊，这是我们的常尺。啊，这个很重要，学法不能这样子，要对自己去衡量，不要对外人。因为每个缘起我们看不到，但自己缘起可以观察得到，所以你看自己缘起看得比较清楚，可以用这个法来衡量自己什么样缘起要什么样的法、哦啊、当你对自己很熟悉的时候，再用这个缘起法去观待别人，你就觉得很宽广了、啊，就不会很限制在某个角度上面，就变执着。所以我们学佛法是嘛，要去掉法执，不要说哦，学佛就变怪异的哈，异类啦，这个不要，要随顺缘起。所以缘起是有一个标准的，不是说哦随便来就是缘起啊，不是哈，要个理则，要个法则可以依循的。好，那我们看，眼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呢，是清清楚楚的显现出这本书的形象。所以眼是看到这本书的时候，有没有义工像？啊，有没有义工像？没有，对，因为清清楚楚的时候是没有一共相。好，如果将眼睛闭起来，用心想，心想是第六意识分别心了，对不对？这个叫独头意识还是五俱意识？心想的时候，哈、啊，独头意识喽，因为他已经回忆嘛，眼睛闭起来是变成回忆，我刚才看到嘛，所以现在是回忆哦。它不是直接有五根是穿过来的，而是靠你的一心种下这个净尘的话，那个习气留在心里面，那靠你回忆把怎么那个新的习气把它调出来，所以它什么独头意识、哦、当你回想这本书是独头意识，虽然呢也可以想到这本书的形状、哦啊、书里面的文字、哦、还有书里面文字的内涵，但这并不是如同演示一般可以清清楚楚的显现出来。那这个不是很清楚的显现，就是嘛，有一种，就是一种方式的显现，一共相的方式显现的。好，譬如执品的分别心上显现瓶子的时候呢，事实上呢，这个显现瓶子是不是瓶子？不是，瓶子是什么？无常法。可是这个概念模糊的概念是什么？是常法。所以这个显现的这个常法不是瓶子本身哦。好，所以并非瓶子，但是我们把这个不是瓶子嘛当成是嘛瓶子，这是我们最重要的错误点。把一个人概念都他很坏的时候呢，不是这个人真的很坏，我们把呢印在脑海里变成真的很坏，所以把不是的东西当成是、哦、所以为什么说学法有些人学定了什么不分别不着意，因为这分别心常会想错，一想错下去呢，就嘛后面的业就出来了，所以不思维不作意，那就不会造业。可问题呢，你能不能不造业？不能，但是要转念啊，把这个坏念头、不好的这个执着，要把它转成好的，就比较先开始要什么择善固执。虽然会执着，其他人会里面一定会执着嘛，只要分别心呢，一定有执着显现嘛。连实地菩萨都有执着显现啊，但是他没有执着心，执着显现会有，但是把这个执着显现呢，那转为善的，那就可以了。好，所以把非瓶显现为瓶，那显现为瓶的这一分呢，就称为嘛瓶子的一种，这是一共相。同样的呢，执柱子的分别心显现出柱子的形象、哦、那非柱子呢，显现为柱子。把不是真正的柱子呢显现为柱子，那这个柱子的显现呢就称为嘛一种，这是一共相。所以执十事的分别心现出十事，就十事讲就无常法了。执无常法的分别心显现出无常法，但是呢它是我们把什么 不是真的无常法，把它当成是无常法。所以这个显现为无常法的呢，这个呢就这么一种。所以任何法，所以分别心呢可以对到任何法，可以了知一切法。分别心呢、啊、可以了知一切法。好，但是呢了知一切法都是什么？用一种的方式了知一切法。所以诸法就一种，好，但透分别心呢可以透过一种的方式去了解法。所以执于诸法的分别心，无法如同演示般清楚的显现，好，那就是因为掺杂着一种而一起显现的缘故。所以一种呢，仅是分别心上的显现，并不是自相成立的。什么叫自相成立？不关待分别心案例，而由自知性相所成立的法，所以他找得到，有自己因跟缘和合的果，这个果呢找得到。以秩序派来说了，应成派是找不到。你说这个佛像怎么找得到？哈，你有没有看到佛像？那佛像是自相成立还是共相？分别心安立出来的。我们现在感觉是自相嘛，对吧？哈，这个佛像在这里啊。哈，不是我说佛像本身啊。你现在看到佛像的时候啊，你的感觉是分别心安立而有的呢？还是佛像真的就找得到？佛像在这里，真的找得到啊？它是自相啊，佛像要靠它因啊，例如说它的铜矿，加上工人，加上工具，加上模子，还有很多火烧啊、水洗啊，哈，我们的广东叫火烧，受受火烧，受受水洗啊，把它变成佛像啊，对不对？所以找得到啊，它有一个因跟缘也找得到啊，所以才变成现在的佛像。所以不用我分别心安立，它佛像就存在了。我们现在执着是这样，所以这个样子就这么自相成立。好，说。
刚才我们不是说境没有吗？
哈，
那心是心想是存在的、啊。
是的，嘿。
哎呀，我们佛像现在就是明明就是境啊。
对。
不是说没有吗？
我没有说佛像没有。
那。那到底应该要怎么个观念来正确
的？我说佛像的，我们认为佛像好，佛像不好，这个在佛像本身上面没有。你给他的概念呐、
哦？好坏是没有，
好坏没有啦。哎，
他佛像的字体是有的，
有的字体有是从秩序派来说的，就是你找得到一个体性，就自相成立，就是字体。
那如果要讲这个境的话，
嘿、hey, ，
我们又要了解到那个宗派的看法是这样的吗？
是的，是的，是的。哦、还有我们当下的执着是什么？我们现前的执着是什么？所以我们现在执着跟宗派符合，到底我是哪一宗的？懂哦？
我们就很平常啊，没有说哪一宗啊，任何人。
你现在了解四宗的话，就可以判断我是哪一宗的。到底我是唯识的呢，还是小圣呢，还是外道呢？还是为人外道都不如嘞，先才知道自己的标准在哪里，才能往上跨啊。学这个法就是这样啊，用法来衡量自己啊。我就说我们学广论哦，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我们现在是进入下士道了吗？真的吗？没有啊。下士道用什么法为行持？十善法、啊。我时时刻刻都做到十善法了吗？没有啊，偶尔有啊，嘿。我还做恶业嘞，你变成了善恶趣嘞，不一定是下士父哎，对不对？所以用这个标准来衡量自己啊。所以你看，是个宗派嘞，他的见解是这样。那我到哪一个见解？我平常的现实是哪个见解？这衡量说你到底是哪一个宗派的，这样了解。所以你要从一层一层一层一层啊学到应层的，那也学到从行持见解有了，我见于导习嘛。建很快就建立了，可是行持要慢慢慢慢的累积的啦，所以这个执着显现啊不容易破。当你见解有了，还去思维，一直思维思维思维，慢慢把这个见解改变了，那对境呢也不同的展现，那才叫做行持到了。你怎么观察你的行为已经进步了？就是你对境当下的状况可以判断。所以我们讲说戒什么？戒功在什么？随行。你有没有戒体，就看你平常受戒的人，他平常对境的那种方法 可以很讲说你身上有没有戒体，有没有在持戒。所以说我光我持戒了，我持菩萨戒，我从密生戒，问题你还是行为还是很差的话，那不算持戒的人啊。所以真的看嘛，看你对境的那个认知，懂吼？所以我们学这个法门嘛，啊，对自己，我平常现行是什么？那跟经教的佛那个标准在哪里？这可以衡量啊。所以不用说哦，你进步了哦，你现在很庄严的哦，好像你学得很好。对自己来看，反省自己，我真的学得很好吗？别人说赞叹我啊，真的很好吗？你可以对镜来表衡量啊，这个自己一清二楚啊，这样可以。还有没有疑问？所以镜本身没有好坏，这是我分别心争议出来的，争议出来镜本身没有，但是那个好坏的心有没有？有，在我们来讲很实在，是存在的。但是镜本身没有，但是在我们心里面有。
好，到这里一个阶段了。
嘿，
现在就讨论那个佛像。
嘿，
到底这个佛像，我们应该是要看它存在呢，或是不存在？是要以宗派的立场来看吗？
不是，佛像一定存在。你如果说不存在，违背世俗法，不能违背世俗法的。因为依靠世俗法才能建立生意的法，所以佛像存在是大家共同认识的、共同承许的，你不能否定这个世俗地的法。
可是哦，
但是用什么方式存在，这是要争议的啦。它是存在的，但用什么方式存在的，这个差别在什么？用什么方式存在？
那这样存不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如何自己替自己那个存不存在来做解释而已啦。是这样的吗？
不是。
比方说，我自己解释说，这个佛像从唯识来说，心外无境，那就不存在了。
是。
啊，如果从中观来看的话，也是存在的啦。
是。
啊，它是存在的。
是的。
那我们要安立这个东西的话，其实是很困难的。我们还要了解法师到底是以哪一个宗派来讲解的呢？
没有，我从名相跟你我们现在的现行来说的。
以现行。
我们现行是符合自相成立的现行吗？对，但是宗派很高啦，例如说唯识说哦外境不存在嘛，可是明明我现出外境是有距离有存在的啊，所以可能我们还没到唯识啊，所以我们把唯识那一关之上的我就把它剔除了，给它小圣或小圣一下，这
样可以很慢慢的来理解啦，
慢慢理解。所以它是存在的，那唯识说是嘛，是由过去习气显现的，所以外境是没有了。但是佛性我们怎么知道它看起来存在？因为过去呢曾经对这个佛像照下看过的习气，所以今天显现佛像存在在我们面前，是由习气变现而来的，不是真的有个外境，这个唯识的说法嘛，对不对？对，那你可以去说嘛，那你看是外境有还是外境没？外境有啊。好，你也看是外境有，我也看外境有啊。所以从我是观点来讲，我们都是蛮颠倒，都在颠倒里面。那你只要说哦，我在颠倒里面，这个就成功了。当你认知说，我们现在凡夫都在颠倒事里面，都在错乱事里面，那你就成功了。这一点就是唯识要达到的效果。这样了解。所以当你知道颠倒的时候呢，你就不会以自己的见解去执着啊，对境应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到学到我还是唯识这一点呢，当你感觉外境有，可是唯识又说没有，说哦，那我就在颠倒式里面，在错乱式里面，好，还在无知里面，啊，就你对法的需求会更强，想继续学下去，这样可以，好，啊，那学更高的，那么在那个派，为什么有些宗派破唯识说外境无的这种见解？你在观察那个宗派怎么反驳，而去思维他的理则。慢慢对整个更高层的佛法越加呢越有概念，没有对不对哦，法没有对不对哦，是对根基相不相应哦，对你讲相应就是对哦，哦，你相应的话，你靠这个法慢慢学以后呢，你再感觉你学好了，再可以突破上去，所以法没有好坏，只是关在不同根基而说的，哦，所以小圣的法也很好啊。 道教的法也很好啊，基督教的法也好啊，回教的法也好啊，但是你透过这个法能不能学到能正利益别人，好，不要自私自利，然后想要去做十三业，这是最基本的。因为每个没有不同的众生要靠不同相应的法那慢慢增上啊，这法没有好坏哦。好，所以呢我们为什么会模糊的看到这个镜，就是因为掺杂着一种，那这个一种是有分别心，第六识分别心的时候才有一种，无分别心的时候呢就没有掺杂一种。为什么？因为只有第六识分别心的时候才有执着的心会显现，执着心啊，五根是没有执着的心，它有执着的显现，但没有执着心加进来，分别心的时候才有执着的心加进来。所以因为执着心加进来，具身的执着加进来就变成嘛一共相，所以分别心会执着，分别心才会造恶业，造恶业源头是在分别心。所以有些回事的会讲说，不要分别，不作意，不思维，就是怕你造业造恶业。但是一体两面啊，分别心也会造善业，所以你要善分别啊，不要不分别，不分别就没有办法造善业，积聚福德资粮，也没办法思维空行，也不办法学法啊，所以要善分别，不要邪分别。邪分别嘛，就是妄念恶业的那种一功相，那就不好。好，所以一种有没有问题？一种有没有问题？那怎么会变成一种呢？那么以五句意识来说了哈，我这个要写很多次哈。一时候看到一个人，好，然后是我们眼根看到，对不对？眼根，眼根对到呢，才这个根净，这个是净了哈。那根净合合产生什么？产生心识。那我讲眼知哈，眼觉知改名词哈。眼觉知呢，就是嘛，有八卦心王心所叫眼觉知啊。如果改名字是这样，心王有包含心王啊，叫眼心王，跟眼心所叫眼觉知。那眼心王也叫我们平常改名字叫什么眼识，可是我们汉系呢没有分得很清楚啦，我们都用一个识，好，眼识，眼识也代表什么？有心王心所，也代表心王，所以名词会弄不清楚。所以把现在改定，把包含心王心所呢这个眼改什么觉知。为什么叫觉知？因为它是为名为知，心是在藏语叫歇霸，歇霸就是知道的意思。好，名给歇霸，眼的知。好，所以我们现在后面就眼名给歇霸，就是眼的知，我们就改眼觉知。那名给浪霸歇霸就是嘛，它是形象的知道，总相的知道。所以叫心王，所以我们心王两个嘛，一个对嘛，总相的一个总一个支持嘛，心所是个别的特征，所以南巴谢巴就是什么心王的一个什么特性，能够把这个形象总的呢能够了知。好，阿赞格我们不讲用形象知，这个就很怪，所以一般比较分成心王。好，所以心王呢是对形象总的支持，心所是个别特征的支持，这两个不一样。所以我们讲眼识，眼前的眼识呢就把心王心所改成眼觉知，那心王的部分就改成什么眼识。好，好，那这里呢当你跟镜碰到的时候，接触到的时候就产生嘛心。好，这个就是心眼觉知。那眼知当下呢为什么证明是处呢？因为你产生一个相分，当你产生相分才到心产生，所以相分跟心是同时存在的，没有相分就没有心，没有心就没有相分，这两个是同时的，所以相分也是心，心也是相分。好，从这个角度来看，这样了解。那唯识呢是注重在这个相分，他不注重外境，他认为的境呢是这个相分。哦，我们讲见分相分，他讲相分是指这个，不是讲外面的境啊。所以他这个相分是从过去生的习气显发出来的，不是从外面进来的，它是万法唯心，都是八地八阿赖耶识的种子习气显现出来的，不是外面管道进来的，这样了解。所以它进来是从心识的习气显现出来的，这个外境是不存在的。这个唯识的观点啊。那其他的法观点是什么？进，先有进 然后眼根得到净才产生相分，所以净先，心在后面，所以它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同体还是一体？一体啊，哈。那这个从习气变现出来是同时的哦，同样一个种子习气变现一个什么眼觉知，同时也变现一个相分，所以同一个种子习气变现出来。那问你这样的话，既然同等一个习气变现出来了，那问你觉知跟净这个相分是同体一体？同体同时存在，没有净也没有心，没有心也没有净，所以呢这股两法相异，然后同时存在，一法必观到另一法而有。所以从唯识的观点，从一个种子习气同时变现两分，一个是眼觉知这一分，一个是嘛相分这一分，所以它叫同体，这样可以哈。好，那么现在是从外境来说哈，所以从你眼根对到外境，然后产生相分之后呢，我们还要经过无分别心的第六识，对。我现在有点掺杂心列学了哈。无分别心的第六识，我们叫它直色意现识的哈。我直色意现前也可以了哈。在这色现前呢，要经过透过它呢转换，所以它呢也要存在一个嘛相分。同它作为相分呢，才能呢第六识呢才能了分别性的第六识，无分而且、哦、有分别哈，才能变成一个嘛啊异共相。啊，这个异共相呢，刚开始呢这个相分传过去呢，它是嘛无常法，它本身是有形状、颜色。它是无常法、哦、我们之前有讲过嘛，对。可是呢我们对这个东西的有一些过去生的习气跟概念会加进来，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异共相，我们分别心争议出来的一个东西。可是呢真正我们了解对境是这个形状颜色跟异共相是混在一起的，混不开的，所以它变成混不开，这两个混成一开混不开呢，这个本身是常法了哈，无常法跟常法混在一起变成常法无常法，无常法跟常法变成混在一起常法无常法，常法，很奇怪哈，因为那个执着啊，我们对常法执着，俱生烦恼比较强啊，所以当你无常法跟常法在一起呢，我们就执为常那一边，哦，我们的过去生对这个常依执着概念的俱生烦恼，会执为常的那一边。所以当异共相的常法跟实质上形状颜色无常混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们就变成什么常法的形态显现、哦、啊，这是混在一起的、哦、但是我透过异共相的显现了知嘛形状颜色这个无常法，所以我们不是直接了知形状无常，而是透过异共相来了知的、哦、所以在分别心都是异共相显现，但是透过异共相来了知诸法，这样再了解、哦、这就叫掺杂异共相，就变成掺杂异共相，所以我们看到的镜是掺杂异共相的形状颜色，它是模糊的，可是呢实际上清楚的这一分有没有在分别心显现，有，只是跟异共相掺杂的，我们看到变成掺杂的，就像什么牛奶跟什么水，对不对，水这一分很清楚的显现，可是呢当跟牛奶在一起我们就分不开了，变成布布啦、啊、牛奶这样 的形状颜色。那这一共相哪边来的？怎么会有一共相啊？对，习气，过去生对这个法的概念习气会出来的，所以当有这个习气的时候呢，你就没办法呢证得佛、欸、佛，所以佛要把这个习气要断掉才能成佛。
老师，那这样的话，是我们就是透有修学佛法来改变我们的习气，
嘿，改变你的观念，
观念
对这个东西的争议的那个观念，
争议的观念。
嘿，
可是否则这样，我们这样修学佛法、嗯，我们对佛法的认知跟概念嘛，哈，
嘿，
那就变成会我们的一种价值观，
会，
那就是说。跟别人的话有不同的价值观，
是，
对。那，上课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 我们常常会执着我们的价值观，那跟别人不同价值观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就是用这个价值观去衡量。那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价值观，我们这价值观就是可能术士熏习或者说这辈子修学的建立起来的。那这个建立起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是很容易去对，我们就是用这个价值观来评判。对，那这样的话，不知道怎么去调试说，我就有一个迷糊，就是说，我就是好不容易学佛，就是要建立起这个价值观，然后把我过去式的习气要扭转过来，这样子。那可是好像又在建立这个价值观的时候呢，我要看出去的时候呢，又好像又不能用这个价值观去衡量。
是，
那这样好像有点。不知道怎么，
就是你要用缘起见呐、啊，一定要用缘起见，不然你一定执着，处处执，学一个法就是一个执，学成多法就变成法执，那学到一个宗派就看不起下面的宗派，所以你要看缘起。你就说，当你学到说哦，吃素很好，我们举个例子啊，吃素很好是对我们来讲是什么？因为它不杀生啊，好、哦，通过不杀生我来吃素啊。那有的人是世界什么？透过健康吃素嘛？那我们佛法真的是重点是什么？要养成那个悲心的，就是不杀生来吃素嘛？所以只要他符合不杀生，那不合就是符合悲心，他只要不要吃三斤肉，因为他不是亲自杀的啊。可是，一般世界你说啊，他认为吃荤才营养才够啊，吃素身体会太寒啊。好、哦，现在有没有这种观点？多吃青菜，身体会比较寒啊。所以吃一点热量的东西啊，所以他为了健康，他重点在嘛现世的身体健康啊。那你只要不违背你那个不杀生，他吃三斤肉允许的啊。啊，如果他要现杀，你要劝他啊，这个现杀动物很可怜，他一条生命，你真的身体需要，你就买现成的就好。所以缘起是这样啊，所以你要顺着他的缘起，但是我们标准还在。但是你不用标准，一定要苛求说，我一定要吃素，吃素才什么真正能够长养不杀悲心出来。那只要做到这个范围，就可以符合不杀悲心的话，那这是随顺它缘起的。所以你本身一个标准，但这个标准呢是观待缘起而安立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心呢、啊，不是在外相、啊。那现在我们都从外相来求，这就不对。持戒也不是从外相来求，而是从你的持戒的心来做的。哦，所以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哦，这样比较好的时候，可是这个心呢，有时候不同的境也要放掉哦，不同的境也要换掉。例如说，菩萨戒，所以现在我们在讲是菩萨戒跟比丘戒有一天会冲突的地方啦、啊。如果说菩萨戒是嘛，为了利益众生，那我必须这样做的话，像我们讲那个释迦牟尼佛的故事，他是一个大圣行者。然后呢，他不是出船吗？然后看到跟500商量去，啊，其中一个呢是很自私的。然后他把财宝都采完之后呢，那个人就想要把499个人要杀掉，那把这船的财宝占为己有。那个释迦牟尼佛本身知道，哦，这个人就存这种动机要杀499，就下毒。所以呢，他为了救这499人不要被杀，也要救那个人不要因为杀499下地狱，他宁愿下地狱。可是他有没有受戒？有，他有受菩萨戒，也受比丘多戒，比五戒嘛。所以呢，他为了救度那个499个，要救度那个马上要造地狱的业的这个人，他宁愿自己下地狱。所以因为这样，他把那个想要害别人那个商人杀了。可是他这样说，他菩萨戒有没有持？有，他为了救度更广大众生，所以要菩萨戒持了。可是比丘戒有没有犯？有，不杀生就犯了。可是因为他这样呢，就变嘛，因为比丘戒的犯就下地狱，可因为呢菩萨戒的指使就马上呢跳起来，就拍球地狱，一打下去就上来。可是他对成佛来讲是不是更快？对，所以你要看这个戒跟戒之间有时候会相违，或者环境跟我们的法有时候会相违，大家从广大的利益来说，我这样做。如果说对我自己不好，但对别人好的话，我要不要做？了解？ 若对更广大更长远来讲好的话，虽然是我现在这个对佛法的戒体啊或行为啊或各方面跟佛法标准不符合，那我要不要做，这个是一个衡量的点啊。啊，对别人都可以宽啊，啊对自己要严啊，对别人的种种言行去观待啊，慢慢来慢慢来啊，不要苛求别人，那对自己要去审查，到底我这样做对我长远的成佛的目标来讲会比较好吗？虽然是暂时不好，但是究竟是好，我要不要做？那么现在取什么？现在我好，暂时不好没关系。但不能这样嘛？我们取什么？现在好就好了，管他以后怎么说，怎么变，对不对？我们现在都是短视嘛。但是学佛要长远的去观待每一件事情，每个缘起。对，这是看你要标准啊。好，请说。
啊，师父想请教您，既然都说到缘起，能不能请师父谈谈什么缘起观是怎样？因为每个宗派对缘起观是不是都有所差异？
对啊，对啊，对啊，我们讲过很多遍了哦。有三个缘起嘛，哈，哪三个缘起？一空相知道哈，这个一空相知道哈，怎么演变出来知道哈？好，我们讲缘起。缘起呢，有大部分人分三个啦，一个叫嘛，我们叫因果缘起。那个是秩序一下，不为事一下。那第二个叫观待缘起，啊，这个是秩序以上哈，这个为事一下啊，不对，我这样不能这样写哈，这样会怪。内道共同程序哈，那这个秩序，啊，以上。那在第三个啊，为分别心，对吧？应成。所以内道来讲，大概有三个缘起，有三个缘起。那以为是，就是秩序以下呢？好，他承认是嘛？就是说，毗婆沙中、金木中跟为是，他只承认到因果缘起，他观待缘起跟为分别心安离缘起就不承许。哦，唯识一下子第一个因果缘起，为什么唯识一下子做到因果缘起？因为他认为呢，无常法才是真实存在的，常法呢是分别心安立出来，这是嘛不实在的，它叫虚假的法，无常法才是真实的法。为什么？无常法我可以碰到，可以用啊，色身香味触可以真实的感受到啊。那常法这些概念呢，每个人概念不同啊，我靠我的分别心可以安立另外一个概念啊，所以概念呢是摸不着的，看不到的，闻不到的，就通过五根是感觉不到的，纯粹你在存在脑海里的一种概念。所以认为呢，这些概念呢虚幻的，不实的，虚假的，只有无常法可以碰到、闻到、尝到，然后感受到，那是真实的。所以他认为的缘起只有在无常法上面有，夏小姐，真实的法，所以才符合因果缘起。那因果缘起很多种，像无常法的因果缘起，像说我们业造业，所以在毗婆沙中、金木中，唯识很注重业果，很注重心的变化。哦，所以如是因感如是果，很注重这个。所以在行持上呢，就是以业果的准则造善业，去好去积极治疗。所以这个很好，从业果来看。还有从物品的它叉叉的变化来看，前叉呢是后叉的因，由于前叉的进取因感成后叉的进取果，由前叉的因缘好产生了现在的果，所以他对这个很了解。所以我们现在的善心恶心也是观待什么前叉的心的一种蓄流产生的，或是前叉习气而感得的。其实我们对这个境会产生不好的念头，为什么？因过去对这个境产生不好的业，造下不好的业，不好业什么概念？然后听到对这个境呢，从现在那个等流习气的概念又重新萌发，同样对这个境造同样的业。所以唯有靠学法，才把过去造下这个习气的，当他对境的时候呢，用法的标准去衡量，把它转心。那这个为什么转心？因为有另外一个新的续的业出来了。例如说，我刚才讲一个境。进的时候呢，到分别心，对，变成一共相出来呀、 好，一空相。那一空相呢？这个概念呢？对这个境的时候，你看哪个业障比较强？如果说我对这个人认为他是不好的、自私自利的、熏习的比较强，一空相嘛，感觉嘛，他那自私自利的这个概念呢、啊，会先出来。哦，自私自利这个一空相会先出来。可是你通过佛法熏习说，一切都是缘起的，都是由过去的业因感的业果，所以这整个缘起是刹那刹那在改变的。因为心是业，也就而且造业，他可能过去造那个业，让我感觉他自私利。可是问题不一定是我当时看到，现在可能改变的，因为一切因缘因缘一直在改变嘛。所以你这样用法去熏习，哦，以前我看到是那自私自利，那看起来现在好像面慈眉善目，对不对？刚以前看自私自利，这边一追那个好像很苛、很坚定的那个表情嘛、形态嘛，哎，看不一样咯。所以当你看到他的时候，那个以前概念自私自利概念会先升起来，他再去观察，哎，不对哦，以前自私形象那个是那个看到相状跟现在看状状不一样哦，现在可能是有问题，我以前的自私自利概念是有问题的。所以当你后面现在看的时候呢，另外一个一共相会再出来，一共相，然后呢，那你在观察的时候，可能那经过乞丐，乞丐哈，那就啊，他就50块啊，100块这样供布施，哎，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概念呢，会把慢慢这个概念呢，把它cancel掉，通过另外一个一共相把一共相消灭掉，哦，所以呢，在缘起上呢，就是心是一段在改变的。不断在改变的，所以你看到原业果缘起的时候，不要把上执为以前的概念就是一定对的，因为每个无常法都在改变，都刹那刹那在改变。所以当你一段时间没看到这个人的时候，你不要心存说他以前就是这么坏，现在一定这么坏，这个执着不要绕进去，这个执着绕进去就不要观待缘起法了，就想说我以前对他的概念是这样，可是现在可能会改变，在观察，在观察，那观察到真的如小啊，他自私自利的人，可是在想说，以后他也不可能永远是自私自利的，他以后也会改变。所以标签不要贴得太牢了，标签我们都很擅长贴标签，啊也会马上贴上去，没错，但不要贴太牢，就是还有容缓那个转缓的空间，所以标签马上可以撕下来，贴个好的、好看的，就容缓一个缘起的一个空间呢、啊。容带我们去后面观察，然后对这个人的想法会改变。
比如说我对这个人的那个观点嘛，哈，那因为我们透过修学佛法，然后就是说，当他对他有这种感觉的时候，可是察觉的时候，我们察觉的时候呢，我会觉得说，对，我应该要要用缘起观，或者说他不是这样子的，这念头可能会现起来，
是，
可是这个力量。
很薄弱，
太薄弱了，
没错。
可能我就是又放弃了，我还是认为他是这样子。
没关系，你去观察。嗯，就是为了薄弱，你观察熏习的力量不够。熏习，因为这个以前对他那个概念是一个很强力量，让你得到这种概念嘛。所以你要把这个旧的概念要把它消灭，或是把它还这个嘛转变，要透过一个更有强的一种熏习的力量去改变它。所以你用自己的概念，佛法概念，哦，这个不可能是像我以前那样子，那是一个很薄弱的一种想法而已。所以你要透过观察，慢慢观察，观察呢，真的我看到是如佛法所说的，刹那刹那在改变。
是，他刹那刹那改变，还是我刹那刹那在改变？
他，你现在是对境的执着嘛？嗯。所以从境的执着上面去，慢慢去观察他的改变。
所以有可能是他真的在进步啊，也有可能是我在进步。
当你他对境进步，你就是在进步。
所以就是我们两个之间的业因也是，
都是有相关的，就是观待关系啊，观待缘起啊。当你看到对境，不是我想象那么自私自利，不是那么坏的时候，你的心已经在进步了。所以我们的进步是观待境哦，没有境是没办法进步的空间哦。持戒也是哦，持戒要对境哦。不能说关在山洞里面有不对劲，这叫算持戒哦，那不算持戒哦。持戒要对劲，对劲去转念。嘿，请说。
师父， 可以问一个问题吗？因为我对那个因果缘起啊，跟观待缘起啊，这个不是弄得很清楚。我现在打个比喻哈，比如说，我讲我自己实例好了。
好。
比如说像我小孩子哈，不是旁边这个，是另外一个，那个小孩子是高中生，那可能就比较调皮啊。他讲话的话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现在年轻人就是比较喜欢享乐，就对。讲话父母讲可能就一言九鼎嘛，就讲一句顶七八句回来，所以讲到最后哑口无言。我太太也曾经讲过说，有一次那个母子两个讲话对话对到最后，结果小孩子还讲了一句非常好笑的话，就是说，哎，我打从娘胎出来之后就没有打算活着回去。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很好，因为我刚好打完球回来，我就觉得很好笑。听完之后洗完澡就跟我讲，哪有一个人是可以活着回去？不是都死掉才过去的吗？那我就问我小孩说，你到底在讲什么？那我是一直希望就是说，小孩子他有那个机缘，然后去学佛。好，那因为我本来也就是有在上，那我就想说他去学佛。那也是福智那边有在上课，我就想，那平常心讲，因为我经常在跟他有一些就是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应对，那我就有一次就去佛堂那边了。那我这个希望就是说，我很诚意的去那个佛堂那边大殿那边就跟佛那边礼敬了。那我也很诚意在跟他讲，我说平常讲这个孩子我也不太会教，我讲实在话，那我就讲说啊，那真的就是祈求那个十方三世一切佛，那就悲悯，然后。也给我机会，也给小孩机会，就希望这小孩子能够好好学佛，那就怜悯。然后希望小孩子学佛之后，将来就是我们一般就经常在讲，就是为利勇其众生。那最起码就是不要当社会的负担就对了。那就很奇怪，就是一个礼拜之后的时间左右，就有很多那个因缘就来了，比如说。有一个那个朋友，就是保险公司人就打电话过来说，哎，我要送你 iPad， 那就是因为那个什么什么原因，我要送你这个，因为我们公司上面就是有这个东西，就是要给客户就对了。然后本来是想说不要拿，因为想说什么给人家拿东西，搞不好什么因果关系的话，拿那种东西实际上是没有什么意义就对了。然后就执意就是说要给，然后后来就说好吧。那我儿子那天就有在讲一些问题，就刚好要上那个报名课的问题，我就拿了那个单子，拿完之后。刚好借那个机会，反正他就硬要送，那我讲说好，那就收了。那我就跟我小孩讲说，啊，你就写那个单子好了啦，哈，写那个报名表。那以前他是不会写的，我跟他说，哎，你写那个，可能将来人家还要审核。那如果录取的话，哈，人家跟你咨询你有录取的话，那你就爸爸那个有一个那个 iPad 那个东西的话，就可以让你做使用，就对了。而且小孩子就一直写，而且还很认真在写，写完之后好像说什么字有写错，要拿立可带去涂抹啊等等啊。他说啊，这样我会不会录取？就变得是以前很积极，以前都不会很积极哦。那变得是说很，那我觉得说像这种案例上面呢，就是借由祈求上面来讲的话，然后能够获得到一个觉得蛮不错的结果，然后心事上面都很正确上面来讲去。做那个祈求上，我是觉得说目前来讲，心事上面是祈求上面来讲是还算蛮有心态上面还有点正。那这种东西是属于观待缘起吗？还是属于像因果缘起？
你们认为呢？是观待缘起、因果缘起？其实因果缘起是观待缘起啊，但是有没有因果缘起？哈，有没有因果缘起？有。那什么样的因？什么样的缘？例如像活菩萨祈求是因还是缘？缘。这个因是什么？这个因是什么？现在我们都从这个因跟缘来看嘛，应该从小孩子因跟缘来看。真的果是小孩子改变嘛？对不对？所以你要从果案例是小孩子的心改变，为什么改变的因跟缘是什么？我会做这个动作，例如说我祈求活菩萨，但是活菩萨加持是一个缘嘛。可是从小孩子感果，他心改变的因跟缘是什么？对呀。因为你平常骂他嘛，就是感觉否认他嘛。小孩子现在都喜欢人家赞同的，不希望你否认的。尤其现在在叛逆的时候啊，所以你要跟他讲好话，那多称赞他，多关心他，而不是谴责他。你谴责他，他就排斥。所以你说哦，我要给你东西的，但是嘛，认同他嘛，才会给他东西嘛。所以当你感觉他感觉你认同他的时候，他就做得很起劲了。啊，你感觉你骂他就是在排斥他、贬低他的时候，他就 连做都不做了。所以重要是他的需求是什么？别人认同我，肯定我。现在小孩子因为在刚成长嘛，从一个小孩子变大人，他希望赶快成为大人啊。所以希望成大人要什么？要被肯定啊。那自己的价值观要被安立下来啊。所以你这样小孩子心什么？希望被肯定，被赞许。所以你用这种奖励的方式是什么？肯定他一个方式嘛。所以这个因什么？因为你肯定他。啊，缘什么？因为你本来就关心他，所以是照顾他，要怎么样改变他，这是缘嘛。啊，加上活菩萨一个加持力进来，也是个缘嘛。所以活菩萨是个缘哦。如果你没有做这个动作，也没办法改变哦。没有用奖励的方式，也没办法改变。因没有进来，也没办法改变哦。那从小孩子为什么改变？第一个，他需求是他的缘嘛。第一，过去他的善根嘛，从他的等流啊。他等着为什么能改变？有些人不听改变啊，你给他送东西的爱理不理的也有啊，就是过去生有这个等流，有善心的等流，所以只要被肯定之后，缘具足之后，他因缘和合具足就改变了。所以很多角度可以观察到因跟缘，业果缘起了，因果缘起，了解？所以孩子会改变不是我们的功劳，是本身他有个等流习气，有个善根在哦，所以你要赞许小孩子这一点善根啊，加上我这样送 iPad 这种语言才能改变啊。所以当他改变的时候，你要赞许他，再肯定他。哇，你写得好好哦，写得好棒哦，一定要再赞许他，让他习气更加重，更肯定自己这种善根是对的。所以他，你这样一肯定他，哦，他感觉他会下一个义工一下嘛，诶，我这样做是对的，我这样好好把这份报名写是对的，我这样听爸爸的话是对的。这一贡献一直会一直加进去啊，所以当下次欠起来的时候，阿成问一下爸爸，阿成怎么办？他问你的意见，啊，你再把一些概念再慢慢再加进去，加进去，加进去，然后就从一贡献，真的一个一贡献一个概念，这种方法慢慢加，但是要先肯定他的，把好的方面要肯定他的，啊，不好的方面呢就不要太谴责，而是用肯定的方式，用肯定的方式来讲反面的。例如说，哦，我们讲心欲来讲哈，啊，心欲对孩子，如果说他以前，如果说他常常啊，如果是讲小孩子，我不讲心欲了，这样讲不对了。如果是小孩子嘛，常回到家嘛，东西乱丢，会不会衣服脏也不拿去洗衣机洗啊，都乱丢啊，那房间都很乱啊。好，哦，啊，例如说，你说啊，今天哦有客人来，你整理干净啊，他如果整理干净的，你就把那个时间、地点还有那个时候记起来。所以当他又存心乱丢的时候，就啊，弟弟啊，你以前那个礼拜天整理好好哦，我看到好欢喜哦，客人看到一个小孩子这么清洁都在赞叹你哦，他慢慢就一贡献加进去的，然后他就把那慢慢那个什么邋里邋遢习惯慢慢改变。所以你要从反面的来改变他不好的，而不是用谴责的。江小姐，小孩子需要这种肯定啦，啊，大人有些是看状况了哦，所以要善巧方便 啊小孩子这方面都很需要，所以不能跟小孩子说你不好或怎么样。另外面你太讲太多不好，他会嘛对自己一种压力，他会否定自己。小孩子成长阶段是不能太否定自己的，太否定自己他变成压力，对成长过程是一种损伤。你们没有常看外国的影片，外国影片呢，他们家里都是对小孩子肯定的，通过这样好像朋友之间，然后去赞许他、鼓励他，所以对一个小孩子成长来讲很健全。所以他会发个独立的个性，不用压抑的话，他变成说：“好，我就听你的吧。”那变成都没有主见，所以他创造以后独立的个性人格很难。所以那个家庭教育很重要。所以我们从旁边慢慢引导，而不是从用硬压式的。我们现在中国人的习气啦，就是用硬压式的，你要这样做，不这样做不对，哈，等等。他都会反而压抑人的这种独立的特质啊，在社会上就没办法创造一个很辉煌的一种展现了，因为都听老板的嘛。所以他我们汉人就比较没有创造性，因为什么？从小时候就被压抑了，就听别人的，听上面的，这样就好了。可以改变一个方式啊，试看看。好，可以哦，一种。好，那我们休息一下。嗯。